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8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经历病业磨难后，我更加坚定了修炼的决心，作者天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3号。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间我经历了两次大的病业关，在这两次过关中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次是在2014年11月，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吃完早点后准备去妈妈家，正要出门时突然觉得肝部像岔气那样疼，当时我真认为是岔气了，就坐在沙发上心想一会儿就好了，可是肝部一会儿比一会儿疼得厉害，就像有把刀子在里面搅动，我头上身上都是汗，站都站不起来了。我就给姐姐打了个电话，说我有点不舒服，叫她过来一趟。姐姐知道一般的小毛病根本就挡不住我，所以她很担心。姐姐进门后问明了情况，就叫我和她一起发正念。姐姐已经修炼十多年了，那时我虽然也修炼三年多了，可现在想想当时还是正念不足，脑子里想的就是我这是怎么了，赶快叫我止住疼吧。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浑身冷，围上被子还是冻得不行，上牙打下牙，浑身哆嗦。当时我想是不是发疟子，听人家说发疟子就是忽冷忽热的，我一看发正念也不行，就叫姐姐给我读师父的经文。过了一会儿我好点了，姐姐怕妈妈担心要回去，可是又放心不下我，姐姐问我能不能跟她一起去。我家距离妈妈家也就两三站地，可我还是走不了，只好打车去了。妈妈家住二楼，我勉强到了妈妈家，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喘得很厉害。妈妈看到我这个情况吓坏了，让我们马上去医院。我丈夫回来后也让我去医院，我说你别管我，过几天我就能好。我和姐姐都表示不去医院，觉得是宵夜。从那天起我就住在妈妈家了，有时间我就和姐姐一起学法发正念，可是我总是有一个想法，万一要不好了怎么办。我发正念还经常倒掌，有时甚至睡着了，每次都是姐姐提醒我。我的身体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开始还能自己去卫生间，可后来站都站不住了，腿肿气喘，浑身没劲儿，吃不下饭，咳嗽，昼夜不能躺下，只能坐着睡觉，腓骨处长了褥疮，每次丈夫催我去医院我都说过几天就好了。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是那个万一要不好怎么办怎么交代的想法却越来越强烈。我就求师父加持我，让我快点脱离病魔的干扰。同修每次来看我，叫我加强正念，多学法。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来了，我非常激动，赶快给师父跪下，我求师父给我把病魔拿掉。我看见师父的面目表情比较严肃，师父给了我一把菜让我拌着吃，我想别都吃了留一半吧，就把另一半放到了冰箱里。菜拌好后我一尝，太好吃了，凉丝丝的，酥脆酥脆的，一点菜渣都没有。由于自己学法不深，正念不足，当时也没悟到什么，只是觉得很激动，觉得师父在管我了。 我好两天坏两天的，转眼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我的症状又加重了，一动就喘，整个胸腔里好像都是水，腿脚肿得像个水袋子，最后还是用了人的办法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大夫说命是保不住了，治疗一下可以延长些时间。住院后，从我后背下管子抽出了半盆黄水，天天化验输液输血输蛋白，吃药打针拍各种片子做胃镜，折腾了半个月，我只是能躺下睡觉了，身上的肿消了，可还是浑身没劲儿，一动就喘。医保有规定只能住院半个月，之后必须得出院。我是坐着轮椅进医院的，又坐着轮椅出来的。家里人说，既然治就彻底治好，咱去最好的医院。我们又去了北京协和医院，到那儿一看根本轮不上床位，经医生介绍又去了北京佑安医院。总算住进医院了，所有的化验又从头开始。我原先140多斤的体重，经过这两次折腾，体重还不到120斤了。住院到第十天时，大夫说我的肝部有个像核桃大小的东西，必须做手术，让我通知家人做好准备，周六做手术。那天晚上，我坐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我这是怎么了？同修都是修炼后越来越好，我也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也曾认为这是假象，是宵夜。通过三年来的学法练功，看一些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觉得这可能是宵夜。同修都是悟道后就有一个大的转变，可我非但不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了。我们姊妹三人，姐姐妹妹都做过手术，就我没被动过刀。我心里求师父，别让我挨这一刀了，我真心的求师父点悟我，我是哪里做错了。这时我就觉得我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我，这个我反问坐在床上的我，你真正做到信师信法了吗？你确确实实相信这是假象，这就是在宵夜了吗？你那个万一要不好了怎么办？那个万一又是啥意思呢？刚才你还在想这可能是宵夜，这个可能是做到100%相信了吗？我好像一下开窍了，是啊，我这不还是在怀疑吗？成天说信师信法，我是怎么信的？说轻了是怀疑，说重了，这不就是对师父对大法最大的不敬吗？师父为了度我们所付出的是我们永远也想象不到的。我不但没有感恩师父的心，思想中还存在着这么不好的想法。想到这儿，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真的错了，我太对不起师父了。我越想越难过，抽泣声惊醒了旁边的病友。他轻声劝我，别害怕，别难过，做完手术就好了。我心想，你哪里知道，我这是自责、懊恼、内疚、悔恨的泪呀。我想，如果挨这一刀，也是对自己不信师、不信法的惩罚。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一定要事事处处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到精进实修。第二天查房时，来了一个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主任医师。查到我时，大夫介绍了我的情况。主任医师拿起我的片子看了看，又摸了摸病灶处，然后对周围的大夫说，他现在还不适合做手术，要做也得一个月以后，再观察观察吧。当时我那个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我真想马上给师父磕头，这是师父在救我呀。我马上告诉家人我要出院，家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出院后，我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还打印真相资料，发真相资料救人。渐渐，我的一切恢复了正常。第二次是在2019年的10月，我总感觉身上没劲儿，上楼有些气喘，还有点咳嗽。我没当回事儿，该干啥还干啥。后来越来越厉害了，一咳嗽就吐血。一次在小组学法时又吐了两口血， 同修们说没事，这是假象，也有的说是宵夜。我想这回我可要吸取上次的教训，不能把它当成病了。我觉得邪魔是很狡猾的，他好像看透了我的心，就不断地给我加码。我吐血的次数和量不断增加，咳喘的也越来越厉害。白天还好说，夜里一宿一宿的咳嗽。我怕影响别人的休息，就把毛巾折叠几层，捂着嘴咳。有两回吐得最多时，每次吐出一碗，都是黑紫色的血筷子。我的前胸后背都疼，一开始是走路喘，后来坐着都喘。每次读法时，一个小自然段都不能完整的读下来，中间都要咳几次，吃饭吐饭，喝水吐水，有时还头晕，天旋地转。我妹妹和我孩子多次劝我去医院，我就对她说，我现在正在爬楼，已经上到九层半了，再坚持一下就又上一个台阶了。这是邪恶势力指使你们往下拽我，你们不要上当啊，你们应该为我加油，给我点儿正能量。他们也就不再劝我了，我觉得自己的正念还挺足的。一天夜里我练静功，由于喘得厉害不能练动功了，突然又感到头晕，好像整个屋子都在转，我就躺下了，闭着眼睛，可还是感到在转，这时又有要吐血的感觉，我就慢慢地坐起来想去厕所吐，可是我站不起来了，天旋地转。我就叫丈夫过来扶我一把，他刚到我屋里，还没等扶我，哇的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柜子上地上都是。丈夫把我安顿好后就收拾屋子，他又说让我去医院，还说别再像上回那样拖到不行了才去医院。我对他说，这回就是吐出五色的来，我也不去医院了。丈夫不修炼，他说你别再坚持了，上回还不是去医院治好的。我说根本就不是他们治好的，你忘了大夫是怎么说的了，命是保不住了，治疗一下可以延长点时间，我要不是修炼早就没命了。我这不是病，是宵夜，是还业债，上次就因为我去了医院打乱了我还业的进程，所以这回还得接着还。他说那你这业债得什么时候还清啊？这时师父的法打入了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为什么有人长期练功就不好病呢？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种心性才能好病或长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会发生整体的变化呢。对呀，我得提高心性啊，不能一味地认为只是宵夜还债呀。我向内找一找，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如争斗心、显示心、利益心、怨恨心、求安逸的心、疑心、妒忌心，原来我有这么多不好的心，我坚决不要这些不好的东西，我就按照大法的要求把这些心逐个修掉，跟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晚上我又一次梦见了师父，就像神韵晚会中的场景那样，师父在前面，后面跟着许许多多的佛道神，慢慢从空中飘了下来。我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又见到师父了。我跪在地上给师父磕头，只见师父从我腰间好像拿出去点什么东西，师父手拿着一把小刀在削它。这回我看清楚了，师父拿着的东西像半块带着很多须根的白萝卜，师父在慢慢的削根。我问师父，要把这些根去掉吗？师父慈悲地说，是呀，必须得把这些根去掉。这时我就醒了，啊，这个梦太清楚了，我马上就悟到这是师父把我那个不好物质的根给去掉了，太幸运了。我马上坐起来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又一次救了我。 我感恩师父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流到天亮。我联想到上次梦见师父，悟到当时就是没有听师父的话，师父让我把菜吃了，我却留了一半，所以才有这次的病业磨难。我悟到不管是在梦中还是现实中，对师父的话就得100%的照做，不能打折扣。这次过关当中，我没吃一粒药，更没有去过医院。我的病业假象在慢慢的减轻，但还是咳嗽，还有点喘。儿子结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我这个样子能去参加婚礼吗？因为儿子在云南，婚礼在那边办。我双手合十，站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师父，我想去参加儿子的婚礼，不但去，而且还要带着真相资料去，请师父加持弟子。太神奇了，就在参加婚礼的前一周，我突然就不咳嗽了，一声都不咳嗽了，而且也不再喘了。我丈夫都感觉太神奇了，怎么好得这么突然呢？全家人都感到太惊奇了，他们都非常感恩师父，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以前丈夫对我修炼不支持，也不十分反对，通过这件事后看得出他也相信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有时他还提醒我，快到点了，该发正念了。通过这次的亲身经历后，我更加坚定了跟随师父修炼到底的决心，再次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修心去执着，摆正积点除病魔》，作者吉林大法弟子回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8日。晃眼间，我在病业的磨难中走过了12年，从不会修到会修，从围着他转到放下不管他，从茫然不知所措到冷眼审视旧势力，再到彻底解体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感恩师尊慈悲保护，让这个不争气的弟子重塑正信，走出阴霾。回过头来看看，再大的磨难也不过是让我更加精进，修去执着，转变观念，提高层次的大好机会，真的都是好事。可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不是我当时能体悟到的，是有一番艰难的磨砺才悟出来的。第一部分，磨难出来。2009年，我刚刚被非法劳教一年回到家，没有好好的静下心来学学法，发发正念，真正的去找一找是自己哪里偏离法了，而是又忙于事务中。一天，协调同修要我去看望一位同修，他的哥哥出车祸，撞在右肋侧而去世。这位同修状态不好，我即使不太想去，但是碍于面子还是去了。我也很担心他，到了他那里就一再的和他交流，想让他正念对待哥哥的车祸。当时只觉得是好心帮同修，还觉得自己是在法上修，还觉得自己是无私的。当晚的后半夜，我的身体出现了问题，症状是突然右侧胸腹侧面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不能侧身躺着，话都说不出来。我一直在否定他，发正念，强挨到早晨找附近同修来发正念，发了一上午，觉得疼痛缓和了点，接着就开始咳嗽，从此就是胸腹背部疼痛，后来又伴随着吐血，严重到说不出话，一点力气也没有，就这么强维持着。我执着这个假象走，不能解脱，虽然还觉得自己挺坚定，坚决不去医院，不采用常人的办法，但心并没有真正的到位，心放不下，就围绕着他去弄。当时大家认识各异，很难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去解体旧势力的邪恶安排。12年来，我走得很艰难，现在回首，能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很多问题，我把它理顺出来，更好地归正自己，也给还在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一点借鉴。 第二部分，学法修心向内找。有同修说病业观不是病业观，而是心性观，此言不虚。都知道大法弟子没有病，可你好好想过为什么吗？当面对身体上的巨大疼痛，那千真万确在自己身体上剜心透骨的痛苦表现，你真的还能坚定的信师信法不动摇吗？真的能够转变人的观念来看待病痛假象吗？正信不足，究其原因还是学法不够。说起这话，在以前我是不会承认的，因为我觉得我是很重视学法的，我们都知道学法的重要性，可真正学好学懂法，这可是自己要好好检查的了。之所以遭受如此惨痛的迫害，是因为我没有学好法，学懂法，没有真正在理性上认识法，不会修。我学法保证了时间和数量，浮于表面，读得很快很流利，也很少读错，所以给自己营造一个学得好的假象，可心不静，思想业力干扰，爱溜号，达不到静心学法，学进法，看不到不同层次法理的展现，只是看同修交流说的，自己却没有体会。现在悟到，这是那个观念构成的假我在迷惑我，不让真我学到法。我认识到自己的学法存在问题，通过看同修的交流，学法速度慢下来，将每一个字都打到脑子里，排除干扰。后来又开始背法，以前也背过，确实改观很大，越来越能静心学法了，可很难坚持，因为背法会很慢，时间一长就又想通读了，所以背背就放下了。这次决心学好法，在这上突破，就又开始背法。这次背法，我几点非常明确，不像以前追求结果，追求数量，我不再执着怎么快速把法背下来，背不下来也不着急，就是要静心专注地学进法，哪怕一两个小时只背一段，不急不馁，不是想着我要得到法，我要得多少，只要静心学进法，还加强主意识，正念解体思想业干扰。这下发现不一样了，觉得学到法了，心被法充实着，虽然速度不快，可入心了，明白法理了，觉得总是有新的体会，背着背着，哦，明白了，背着背着，咦，怎么还有这意思？以前怎么没看出来？随着不断的背法，对法的体悟越来越深，法理层层展现出来，我体会到了背法的美妙，背着背着，自己不符合法的言行浮现出来了，知道自己哪错了。有时候一段法怎么也背不下来，自己就警觉了，知道自己这块肯定出问题了，就静心向内找，执着心出来了，背后的观念也拽出来了。我会修自己了，就是时刻注意修正自己偏离法的部分，一切人心执着观念，还有自己的一丝一念，都用法衡量，符合法就留下，不符合法就排斥清除。师父看我有精进的心，就加持我。又来了一位同修和我一起背，这下如虎添翼，两个人一起背，彼此促进，互相勉励。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互相校对，彼此印证，非常扎实准确，还能修去人心，放下自我，学会配合。我们摸索一套好办法，我们俩先一起通读，读几遍，熟了就一起背，过程中就要放下自我，配合同修语速，快的要慢点，步调一致。如果你总是往前抢，就是自我在作怪。一起能很流利的背下来时，就单个背，一个背一个校对，你一遍我一遍，直到背熟。一位先背熟了，就耐心地帮另一方背，不管时间长短，直到背熟。等人的过程中，就能放下自我，一心为他，去除私心，包容同修。背不下来时，也要注意去除急躁心、攀比心、妒忌心，去除私我，圆融一体。背法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除了背转法轮之外，我还配合学其他讲法和后期各地讲法。这一学发现可了不得了， 越学越震撼，越学越吃惊，越学越感悟到师尊正法的宏大与慈悲，越学越明了自己的职责与使命的庄严神圣，越学越洞悉师尊与大法、自己与旧势力的关系。第三部分，转变观念去执着。大量的学法背法，我不敢再用平常心对待大法。我知道了，这是一部神圣庄严、造就宇宙大穹的伟大法典。师父在《精进要旨论语》中明示，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内涵宏威至极，在不同的天体层次中有不同的展现。我对这段法有了更深的体悟，我生命的层层微观都被震撼着，我为自己能够在大法中熔炼感到无上荣幸及无比幸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将我救度。我真正明白我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同化法，作为我这小小的生命，只能无条件的谦卑的放下一切去同化。我这才真正体悟到，我以前只是在感性上认识法，或者说是没有完全理性认识法。虽然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警言》中早就论述得很清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我对这段法总是似懂非懂，我现在在我的层次上好像真读懂了，不是觉得大法好，知道感恩师父救度、求得师父保护等等的认识，而是真正的改变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人的理，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来指导自己，改变自己的本质，直到完全符合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与要求，这才是真正理性认识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要严格要求自己，无条件的去圆融、去同化法。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警言》中说，在修炼中，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我这才真正懂得这段法的一层内涵，法中有无尽内涵，这只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一点认识而已。我知道我欠缺的是什么了，很多根本的执着没有扎实修掉，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怨恨、妒忌、名利心、色欲心、虚荣心、爱面子心、不让人说的心、情。因为我从小受党文化熏陶，遇事爱争理，争斗心很强，说话强势，总是用法理衡量别人，向外看修理别人，却没有扎实修好自己。别人不依着自己，就生气怨恨，总是愤愤不平，也一直在修，可总是守不住心性，自己也很受打击，觉得很无奈，使自己信心受挫。现在我悟到了，为什么执着心干去去不掉，是因为自己在强为。这次学法入心后，我发现这些东西减弱了，而我的正信十足了，我能控制住了，心不再那么被带动了，而且我转变了观念，不再用人的观念、人的理来看问题了。我知道作为一个修炼人要用法来衡量，常人认为的不好事对修炼人来说就是好事，我也这么想，可真正面对不好事、矛盾的时候，我并没有高兴地迎接它，我不想要它、排斥它。我一下明白了，我还是把舒服当好事，把常人的既得利益当好事， 我还在把常人认为的好事当好事，那我不还是个常人吗？怎么能消去业力，提高心性上层次呢？那我在这个问题上不还是常人的认识吗？这不和修炼背道而驰了吗？我要转变这个观念。在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别人对我发脾气、甩脸子，甚至无中生有冤枉我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到不舒服、争斗、辩解、气恨、委屈，而是马上抓住这个不舒服、被伤害的感觉，不让它再左右我。我非常理性地去管住自己，不被带动，即使有时被带动了，也知道那不是我，是我在这方面没修，滋养了他们造成的。今后要多下功夫，多发正念清理。当我明白后，我能感到观难像给我补考一样接踵而至，我能感受到在法中修炼提高的快乐了。当然也有过不去的时候，过后很是惋惜，但这也是正常的。过后我还能发现为什么过不去的原因，那往往是隐蔽很深的执着背后的观念，这样坏事又变成了好事。最近我又挖到了一个很大的东西，证实自己。当初同修看出我不太对劲，给我指出来，说感觉我很能说，好像知道的特别多，无论说什么我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还有些摸不着头脑，觉得热心帮人挺好的呀，还疑心同修是不是抱着观念看问题。但现在我知道没有任何偶然的事，肯定有自己修的。既然同修提出来，我就好好找一找。我找到显示心、欢喜心、情，再往深挖，我又看到了求好的心、求名，但好像还是没找到根，所以此事一直萦绕着我。过了两三天，我头脑中一连串的景象全出来了。自从修炼以来就存在这问题，特别是病业迫害前的放不下同修的事都翻了出来。还有几件事，我好像抓到了什么东西，他非常隐蔽，打着为别人好的大旗，谁有事他马上响应，真的是为别人的事很上心，总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总是觉得能帮到别人，觉得自己什么都行，都能掺和掺和，好像我的认识能使别人改变似的。站在修炼的角度上衡量衡量，这可不是对师对法正信坚定，是执着自我的显示心、欢喜心，最后是求名的心、求好的心和对同修的情。执着用自己的认识去改变同修，让同修学人不学法。现在悟到，我这是严重的证实自我啊，这可不是在证实法，不是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而是在证实自己呀。这可是执着的根了，自我，它隐藏的太深了。以前我对自我的认识是有形无相的，现在我有了具体的认知。当我认识到它时，我的心一下亮堂了，那种愉悦无以言表，太感恩师父慈悲点化，感谢同修无私帮助，但还得在实修中时刻警醒，彻底修去它才行。第四部分，放下对肉身的执着，不为他而修。我在病业迫害中走的最大的弯路就是这个，没有真正放下对人身体的执着，把身体的感受看得太重，说白了还是没走出人的观念、人的认识。我能够站在正法的基点上看待病业迫害，可却因法理不清、人心繁重，不能真正站在修炼的角度看待病业干扰，把它当成查缺补漏、修炼提高的好机会，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学学法，真正的静下心来发发正念，好好清理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真正的静下心来好好向内找，挖一挖执着的根源，而是把磨难看得太重了，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如何解决磨难上。虽然也在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向内找，目的却不是为了修好自己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是为了解体磨难。包括来交流的同修和周围的同修也都把重心用在了解体磨难上了，而这恰恰上了邪恶的当。你把磨难看得大，它就大，你不动心也不在意，面对旧势力的干扰 根本就不理不睬，九十里一看太没意思了，他就没啥招了。所以能够看淡放下，不围着他转，不是想方设法去解决病业干扰，而是干脆不理他，给他来个围魏救赵。邪恶迫害你的目的是看你不顺眼，想把你拖下去，你就去扎实修好自己，提高上来，达到法的标准。反过来解体邪恶，走出病业假象，见证大法神奇与超常，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邪恶安排，树立更大的威德，更好的救度众生，真正把坏事变成好事。可是真正能放得下，真正能做到这一点，那可不是嘴上说的，得真正修到那儿才行的。自己从一个为私为我的生命转变为一个无私无我的大法徒，是生命中本质上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切一切中，无不浸透着师尊的无量慈悲与巨大成覆，点滴寸进也都是师父赐予的。能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我生命长河中最最永恒的荣耀。再一次谢谢师父，是师父在促我精进，我要更加成熟，更加理性，更加坚实地走好最后的路，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救度更多的众生。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北京法轮功学员秦卫举报前进监狱参与迫害人员一文所想到的，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4日。明慧网6月29号登载了北京法轮功学员秦卫举报前进监狱参与迫害人员这篇文章，文中讲到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于2021年4月15日给秦卫及其家属邮寄了一封公开信，说是全国政法系统开展开门整顿活动，可向中共北京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9指导组或北京市监狱管理局举报公检法司内部的执法犯法人员。据此，秦卫于6月15日寄出了举报信，举报北京前进监狱监狱长刘光辉、监区长、三监区监区长柳刚、三监区中队长姚一平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犯罪事实。通过电话询问得知，有关部门已签收了他的举报信。我们都知道，北京一直是邪恶比较集中的地方，对同修的迫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可就是在这样邪恶的地区，竟然出现邪党的监狱管理局主动给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寄信说可以举报公检法司内部的执法犯法人员，这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奇迹。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引起了我的深思。这肯定不是邪恶变好了，毒药它就是毒药。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奇迹，首先是政法进程的急速推进下，邪恶已经力不从心，其次同修有坚实的修炼基础，有强大的正念，没有被邪恶带动，没有上旧势力的当，大法就给他展现了这样的神奇。这位同修在前进监狱受到了监狱各级警察明目张胆的残酷迫害，监狱长指着同修对监区长说，我是监狱长，你们随时可以电他，我随时批准你们电他，这就叫依法迫害。监区长和中队长多次对同修说，公检法都是一伙的，告了也是白告。中队长说，共产党挺强大的，不怕告。邪恶操控恶警这样说的目的，就是灌输邪党的法律无用论、权大于法、官官相护论、无神论等邪恶观念，让同修觉得只要是邪党还在台上，法律是靠不住的，举报控告都是白费功夫。这位同修信师信法，不为所动，迫害这么多年来，很多同修还真是被邪恶蒙住了，认为邪党体制下法律就是为邪党服务的， 公检法都是邪党开的，邪党不会给我们讲法律，从而面对邪恶的骚扰和迫害，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想不起来用法律反迫害讲真相，有的甚至认为请正义律师辩护都是在花冤枉钱，其实这正是邪恶想要达到的目的。有的同修对运用法律反迫害没有信心，是因为没有看到实际效果，觉得做了也没有用。比如有的同修觉得举报控告了那么多参与迫害的行恶者，也没看见谁被查处了，花了不少钱请律师打官司，也没见几个同修被宣告无罪，那么多人诉僵，江魔头还是没有被抓起来。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看上去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是我告诉你们，在常人这边表现得越平常的东西，可能在你们看不见的，在你们所修炼的这个境界中，表现的却是真的轰轰烈烈的。同修在正法修炼当中的正念正行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很多不表现在人这个表面空间，有的已经在我们这个空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极大的震慑了邪恶，使那些邪恶之徒不得不有所收敛，有的还放弃了迫害，有的甚至还正面帮助同修，只是很多情况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要执着于结果和表面空间的所谓实际效果，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是在震慑邪恶，清除邪恶，就是在救度世人，成就自己，也是在助师正法。有的事情我们做了，虽然没有在这个空间看到什么效果，但在另外空间却大量清除了邪恶，同时也震慑了恶人。明慧网上登载的同修正念举报控告参与迫害人员，从而制止其行恶并使其得救的实例不少，我们地区也有这方面的案例。几年前我们当地一位同修在茶馆讲真相时被绑架到派出所，他出来后就向各部门举报控告参与迫害的国保队长和派出所长，国保队长在路上碰到同修时求同修不要告了，还承诺归还抄走的转法轮。另一位同修被市国安人员在派出所警察的带路下抄了家，同修立即向市县纪检政法部门举报，所长亲自上门道歉，说不是他们干的。后来指挥抄家的是国安特务头子，还找同修退党，主动提出帮助同修发资料。我们地区的环境也改善了许多，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生同修被骚扰绑架的事。有的同修对运用法律反迫害不上心，还有一个原因，即对其意义和重要性认识不够，法理不清，认为有那功夫还不如做三件事，发资料讲真相，三退救人。其实利用法律反迫害，这也是三件事中的一部分，也是在讲真相的一种方式，也是在震慑邪恶，减轻对同修的迫害，救度公检法、监狱等邪党机构中能够被救度的人，同时也在规正着法律在人间的惩恶扬善的作用，圆融法在人这一层的体现。个人认为，之所以出现邪党迫害机构主动向同修寄信说可以举报正法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这样的奇迹，这是师父对我们的点悟。这次邪党搞的正法队伍整顿工作，我们多少同修真正重视了呢？又有多少同修真正的利用了这次机会正念举报控告参与迫害的邪党正法人员呢？明慧网三月发表的中共正法系统面临倒查违法罪行这篇文章，很多同修没有予以重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们都看见形势的变化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天上的形势、宇宙正法的形势和地上的形势是对应的，从初期的时候我就在讲这些话，地上的任何事情都有神管，神在操纵，地上的变化和天上的变化完全是对应着，迫害法轮功的人都在报应，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修炼圆满，还有一部分人做得不好，还在给机会，所以不能够以这件事情结束了来报应这些人，把他们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都抓起来绳之以法，这样这件事就结束了， 没修炼的、没修炼好的也就没有机会了，是以政治权力的斗争形式，是以整治腐败的形式来处理这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现在被处置的一个都没有跑出去，都是这样的人，还在处理。我知道一个都跑不掉，不管他大的小的，常人说这是报应。很多同修认为邪党搞的整顿，这是邪党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常人社会所出现的很多事情都是在天象变化的带动下出现的，邪党搞的政法队伍整顿也不是偶然的。尤其是被查办的一些以前担任过610职务的官员，在通报中也被提及在610任职过的简历，这是神在惩治那些行恶者，也是天象变化带动下出现的。我们如果利用能堂堂正正的对那些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邪党公检法司、国安、监狱等政法系统的人员进行举报控告，会起到震慑恶人、清理邪恶的作用，同时也能使那些良知尚存的政法人员放弃行恶、迷途知返。我们举报控告行恶者，不是出于清算报复，也不是对邪党抱有幻想，更不是期望邪党能给我们一个公道，我们是在配合政法行事，清理邪恶，救度世人。2015年邪党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20多万大法弟子站出来举报江魔头。虽然江魔头没有被法办，但在邪党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解体了大量邪恶，在国际也起到了很好的正面作用。这次政法队伍整顿也是我们解体邪恶、震慑恶人、救度世人的一个机会。那些曾经被严重迫害过的同修都应该站出来对迫害者举报控告，尤其是那些还在继续迫害同修的监狱警察、洗脑班工作人员等，我们更应该告他们抑制邪恶，减轻对同修的迫害，同时开创一个较为宽松的讲真相环境。目前有些地区的迫害仍很严重，我们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地对他们的恶行进行举报控告呢？我想可能是师父看到我们实在是不悟，走出来举报控告的同修太少，才又安排了北京同修遇到这样的事，同时明慧周刊又摘录了这篇文章，这是不是在点悟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举报控告呢？邪党对大法20多年的迫害中，那么多大法弟子被打死、打伤、致残、逼疯，我们不应该控告他们吗？其实他们也是很害怕被控告的。在今年6月底，县里和镇上的7、8个610国保人员闯进本地一位同修的家里，对同修进行威胁恐吓，有的说如果同修不妥协，子女的升学、参军、升职、提干都要受影响，有的甚至说抓了同修要判他死缓等等。同修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地说，我已经放下生死了，别说死缓，死刑我也不怕，倒是你们得考虑一下你们自己，为什么你们这次来的都是生面孔，以前来找过我的那几个都没有来，是不是被抓起来了？听说这次政法队伍整顿，我们县抓了20几个，大部分都是迫害过法轮功的，这是不是报应？你们为什么还不醒悟？他们都很吃惊，面面相觑，问同修怎么知道的。同修说，我知道的多着呢，包括你们干的那些贪赃枉法、违法乱纪的事，别以为没人知道，我都清楚，只要你们敢迫害大法，我就要举报你们，不信就试试，到那时不知道你们又要进去多少，至于我告不告、什么时候告，取决于你们，取决于你们怎样对待法轮功。如果你们进去了，你们子女的升学、入职受影响才大，你们在场的有哪个官职比薄熙来大？你们现在搞的什么清零行动，有薄熙来当初搞的唱红打黑阵仗大吗？最后怎么样，薄熙来不还是遭报应进去了吗？头头听了赶忙打圆场说，他们政策水平不高，说话没分寸，您别生气。同修说，以前你们给我们办洗脑班，美其名曰学习班，现在运动来了，你们也被办洗脑班了，以前你们要我们写什么这书那书的，现在 你们也被要求写什么学习心得，还要求你们主动交代问题，这不是报应吗？而且这还不是最终的报应，说不定以后还会搞什么运动，而且现在的新冠疫情又起来了，这个瘟疫就是淘汰给中共站队的人的，你们哪些是党员，哪些是团员，说出来我都给你们退了。最后这几个人都客客气气地对同修说好话，有个头头出门前还对同修的妻子说好话，同修告诫他们说，你们可不要现在说得好好的，回去又生什么坏心眼儿。师父在《红营二怕啥》中明示，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真的是这样。其实举报控告并不难，明慧网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很多，明慧网也有现成的模板，公益论坛也有懂法律的同修可以咨询，举报控告的渠道也很多，可以再通过12337智能举报平台举报，非常便捷方便，可实名也可匿名，也可向公安机关内设的纪检监察部门举报，向检察院、纪检监察委、各级人大、信访等部门举报，涉及到女同修还可以将控告或者举报信递交到妇联等部门，抄送的部门尽量广泛些，可以不局限在当地，从最高法、最高检、监察委、司法部、公安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全国人大、政协、妇联，然后到省级、市级等相关部门，总之形成内外上下整体配合的趋势，力量更大，在揭露邪恶的同时讲清真相，广救众生。如果有更多的同修能堂堂正正地站出来举报控告，跟上政法进程，那会开创一个更好的环境，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被师父经文佛性清除假我》一文中写道，为什么要认清假我？之前读师父经文佛性，我只看到认识和去除后天形成的观念这一层法理，而这一次法给我在我这一层的展现是，修炼的人如果不能够真正的去除后天形成的假我，即使去除了一些执着心，可还是会被假我阻挡着，无法真正的看到法理，即使学法也很难真正的得法，因为法理是不会给假我展现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假我会阻挡我们发现自己的执着，因此认清假我至关重要。我悟到，真正的自己，也就是先天的我，从出生后就逐渐地被后天的观念和业力给覆盖了，也就是被假我给包裹了。而在人生长河中，我们已经不停地按照假我的观念而思而为，从而不停地给它补充能量，使假我形成了一个生命。我悟到，假我会产生出各种执着心和观念，要想去除执着心和观念，首先要认清并去除假我，正如不堵住发生问题的源头，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发生。我理解，我们的先天的本性是从来就没有改变的，只是被后天的观念、业力等给掩盖了。我们现在就是应该让先天的真正的自己来主宰自己。当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法理发生冲突的时候，能够用大法的法理来衡量，而不是让假我来主宰自己。我们不停地把后天掩埋的各种物质给洗净、清除，就会让先天的我显露出来，最终才能返回到我们先天的本性上来，从而达到返本归真。 本周明慧交流文章，88岁大法弟子神念战胜人念，走出磨难一文中写道：我归正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了，我的内心又感到一片光明，精进不怠的状态又回来了，为私为我的常人之心被佛性所取代，我提高上来了，旧势力的病业迫害失败了，是大法解开了我如下的心结。对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法理，不仅要在思想上彻底明白，还要在行动上真正做到。我悟到，只要深信大法是性命双修，一边修炼一边延寿，就不会怕老怕死。其实我开始修炼大法时已经66岁了，我从小学到大学刻苦读书，之后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参军、转业、工作到离休，一生为甲里不惜付出一切。垂暮之年，我有幸得遇法轮大法，了悟了人生真谛，精神焕发。我决心跟随师父一修到底。我知道年岁大更要精进，所以至今我虽已年近90岁，仍耳聪目明，记忆良好，行动自如。讲真相中，世人无不惊异于我的仪表风度与年龄的不符。只要我真修，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何况老与死是修炼人要去的根本执着。我羞愧地看到自己固有的那些人心和人的情是何等的渺小和肮脏。我当即把闯关的出发点升华到自己要修炼到最后一步，这是在走师父所要的人成神之路，保住人身，方能在人间证实大法，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闯关的基点由为我为私转变成为他的高尚目的。法轮大法的威力使我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痛苦的强动力，心性提高上来了，身体上的不正确状态消失了。闯关的过程就是神念战胜人念的过程，所依靠的全是平时学法实修中积累升华得到的正念。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对同修间相互送礼的思考一文中写道：前几天我们当地出现了大面积的同修被绑架事件，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许多原因，但是我看到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送礼。被绑架的同修当中有一位很精进，之前很多要找他协调的事情，去的同修手里总要带点什么，好像不拿点什么就不好意思找这位同修办事，把非常神圣的修炼中的事常人化了。东西虽少，架不住去的人多，一来二去的就成了常态，这不就是把同修置于危险之地了吗？修炼人与修炼人之间不需要把事情常人化，同修之间是圣缘，来世间之前我们在天上可能就有约定，住师正法的时候我们要在修炼上相互帮助，我们不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增进友谊。我们是同门弟子，不是比亲人还亲吗？你送我，我送你的，多耽误时间啊。这样长期送礼，是不是在助长同修的执着心呢？其实同修之间相互帮助，什么都不用给，同修与同修之间在修炼上共同精进，在法上提高，这就是最好的。本周明慧法会文章更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一文中写道：表面上看，我正在走我的修炼之路，我向内找，做出理性的决定，按照真善忍来评估我的行为，但是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改变。 我完成了我的工作，但学法时不觉得自己同化法了。在发正念时，不能集中注意力，或者好几天都不练功。即使我相信自己主意识是清醒强大的，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把与大法有关的活动当作例行公事，认为这就是修炼。随着不断的实修，我明白了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地方，也不是我感觉良好的问题，而是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在证实法，这包括我的表现、行为、配合或合作的能力等。真正修炼就是学会向内找，也是一个尽快放下执着心的过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用平和的心态打动众生》一文中写道，过年打专案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位女士，听语气很强势，拨通后先跟她送上新年问候，她没吱声挂断了，我又拨过去，她又接起来，她听后大声冲我说，不要再打了，滚。电话挂断，他非常激动，我沉默了一下，不知为什么我很想安慰他，我感受到了一个生命被邪党谎言蒙蔽，折磨得这么痛苦，一个明明是白的东西，他那么投入的、动情的相信了东西是黑的，真的可怜啊。我再次打过去，给他讲真相，对方不作声，一直静静地听，最后他很诚恳地说，想听大法的歌曲。整个过程，我心里一直保持着平和状态，没有被对方的任何情绪所带动。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我想啊，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每个人凭着一张嘴对所有那个地区的人讲真相是讲不过来的。大法弟子在修炼正念正行中的能量，修炼的威德也在起着作用。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如果你们念很正，走在街上，生活在你的城市里，周围一切的环境都会被清理。我悟到，我们平时的一丝一念真的不能够脱离法，包括生活中的小事，时常端正自己的修为，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法为师，一定一定不要忘记多学法，让自己融于法中，才能保持正念正行，做到实修，才能在迷中不被世上乱象所干扰，才能不影响到救度众生。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解体清零》一文中写道，今年五月下旬的一天，单位的一个小领导打电话给我，说明天有个访谈活动，希望我能参加。我很爽快地答应了，我想我们以前一说是谁谁要见面，就如临大敌，首先跟人家对立起来了，即使讲真相也起不到好作用。现在我要转变观念，来的都是众生，见面就是缘。见面后讲真相的过程很顺利。最后一位说，我们把你的思想没统一，我看你还把我们的思想统一了。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谁知随后的一个月间，社区人员又到我父亲家骚扰，又给我丈夫打电话，目的还是让我签字。邪恶怎么老抓住我不放啊？我是不是修炼上出问题了？我向内找，发现还是那些长期虽然意识到但没有好好修去的执着心，每次下决心修能好一点，但总是时好时坏，反反复复的， 浮于表面。首先是妒忌心，对社会中不平的事愤愤不平，因为修炼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站在常人的角度上委屈不平。单位的同事追名逐利，自己表面上没有追求，但心里不平衡。在单位、家里活干得多了，心里委屈不平。这个妒忌心不去，怎么能心态平和，常怀慈悲之心呢？没有慈悲心、善心，又怎么去救人？还有怨恨心，站在人的理中看待中共邪党，因为邪灵对世人思想的控制，使很多人不接受真相，增加了救人的难度，所以怨恨。带着这颗心，自己才救不了人，不仅没有向内找，反而向外求，并且怨恨。邪党总是不垮台，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又突破不了，事前的誓约不能兑现，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自己的修炼失去了信心。这不仅是对时间的执着，还有信师信法的问题。当我下决心要彻底修去这些执着时，我感觉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帮帮难中的同修》一文中写道，通过我自己这一个多月的经历，我深切地体会到，在难中的同修，尤其又在接触不上同修的情况下，那时就是同修的一个眼神，不用任何的话语，都是一种莫大的鼓励。同修，对处在难中的同修，不要吝啬你的一个眼神。看到这里，有的同修可能会说，我们依靠的是大法，是师父，一切都会从法中来。这很对，只要学好法，一切都能解决，大法无所不能。可我们现在还是修炼人，不是神在修炼。有了法的威力，有了师父的加持，再加上同修实实在在真切的鼓励，难中的同修可能很快就会走出低谷，也可能根本就不会落入低谷，直接跟同修一块前行。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